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的是约翰一书的第五章，我们看到的神是生命。其实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把相爱，他把相信，他把顺服作为测量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指标。所以在第四章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你如果说你爱神，那么你的表现，你的生命的实践，就是爱你所看见的弟兄。那因此到了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这地方让我们看到，其实信耶稣，作者在这个地方用的是一个现在式，而从神而生呢，他用的是一个完成式。我们可以思想到，这个相信它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一个过程，而它的根基是建立在他已经相信了耶稣，他已经有基督的生命。约翰在这里一开始他所讲到这个相爱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事，我们服侍非常的辛苦，当然我们也有喜乐在其中，但事实上圣经真理很清楚地教导我们，我们先看重自己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做什么。就好像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因为上帝验中他，上帝拣选他，让他成为这样的一个使命，这一个托付在他的身上。但是摩西看自己，我是什么人，我竟能够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呢？他看中的他是什么，他能够确认自己是什么，他就能够去做什么。但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事，我们忘记了那个生命的本质跟那个生命的根基。我们去做很多的事，但我们却没有省思自己生命真正的光景是什么。老约翰在这个地方他就再次的提醒，那个相爱的生命，你如果说爱神，那么你一定要爱弟兄。你如果是从神而生的，你爱生你的神，那么你爱神所带领的，神所拣选的其他的神的儿女。约翰告诉我们，在第二节，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不光是我们是爱神的儿女，爱弟兄姐妹，还有一件事情来测试我们爱神，是遵行他的命令。而神的命令很沉重吗？神的命令很难去遵行吗？在第三节，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这就是爱他了。注意下面这句话，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遵守神的诫命，意思就是遵守神所启示的一切的真理。那么遵守诫命是爱的表征。约翰告诉我们，你行神的命令，你听他的话，不是重担。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他是好牧人，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然后在马太十一章三十节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到主的面前体会主的恩典，领受他给我们的力量，然后去行他所吩咐的。弟兄姐妹，这个地方的测试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什么时候我觉得主啊，你的命令好难哦，主啊，你的命令好重哦，主啊，你的命令好高哦，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当我们这样的有这样的体会跟感受的时候，那个测试的那个爱的这个指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呈现的可能就不足了。哦，原来爱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征，主，我愿意听你的话，我愿意明白你的心意，我也求你给我力量，让我可以遵行你的命令。弟兄姐妹，你发现吗？主给我们的命令其实都是蛮高的啊。例如说，他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像我接纳你们一样。他用一个很高的标准告诉我们， 但是他也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和力量来帮助我们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努力前进。所以基本上我们也不胆怯，我们也不害怕，因为我们带着本相到主面前说，主我不能，你知道我不能，主我很软弱。那我们就会听到主对慈深的对我们说，孩子你放心，我既然给你目标，我会帮助你达到那个目标，我既然给你命令，我会给你恩典，让你去明白那个命令不是难守的。好，这地方就给我们安慰，也给我们提醒，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指引。然后接下去呢，也让我们看到一个胜过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而胜过世界的是谁吗？在第五节说，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原来当我们信心明白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我们也接受了他的生命的时候，信心可以胜过世界，信徒可以胜过世界。哎呀，这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极大的盼望跟惊喜，或者说是一个极大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而是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因为主是得胜的，耶稣基督是复活得胜的，所以我靠着他的怜悯，我靠着他给我的力量，我可以奉主的名宣告，我也可以胜过世界。这世界好多好多的隐忧，这世界有很多五花八门的，这世界有许许多多所谓霓虹灯的光彩，很多的假象，他们不断地对我们招手，也不断地在引诱我们，也在试探我们，让我们可以对他有所回应。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众人以为美的事不一定真的是美呀，但是我们常常就不自觉地就陷在其中无法自拔。圣经告诉我们说，胜过世界是相信耶稣是神儿子，有基督的生命在其中。这给了我们一个把握，不是我来胜世界，而是靠着主，信主就可以胜过世界。我们也看到，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领受了这个见证。这个见证是在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有三重的见证。那是在第六到第八节，有水的见证，有血的见证，有圣灵的见证。所谓水的见证，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就在耶稣的受洗，就是耶稣传道工作的开始。有血的见证，我们可以说耶稣的受难，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那是他救赎工作的完成。而接下来就是圣灵的见证，为耶稣的受洗，为耶稣的受死来做见证，并且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其实约翰所面对的是第一世纪末的时候那个兴起来的一个异端，所谓的诺斯底主义。在诺斯底主义里面，他有这种所谓的灵善物恶的这样的一个二元论，他们认为物质灵魂的善与恶的这样的一个对立，他们对道成肉身，他们就有他们很特别的而且是非常错误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在诺斯底主义里面，所谓的幻影说，基督并没有真实的身体，他只是一个幻影。幻影说如果成立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替我们的罪代赎，那他的救赎工作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完成了。也有一派叫做克林妥派的主张，这派说基督没有降生，也没有死亡，是在耶稣这个人受洗的时候，这个称作基督的这个灵呢，就降在他的身上。而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那这个灵就离开他了。基督没有属于他自己真实的身体。还有一种什么说法呢？基督是神的那个发射体，他是虽然由神而来，但是他没有神性。好，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制造出的是基督非人非神的属性。在这个一连串错谬的这样教导当中，有很多人不明就里，不辨是非，然后呢竟然听信了这些错误的说法。约翰强力的去反驳这样的说法，以至于他很清楚的在这里宣告，基督的见证是水、血、圣灵的 三重的见证，不单是基督的见证，我们也看到神的见证，为他的儿子所做的见证，在第九到第十二节，一切的见证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所信仰的中心点，我们很清楚知道它就是集中在耶稣的身上。其实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哈，我们就会在那一章里面，我们会看到五重的见证。我们会看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耶稣自己所做的事为他做见证，父为子来做见证，圣经来为耶稣做见证，还有摩西为耶稣做见证。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你会看到圣灵也在做见证。而现在呢，约翰告诉我们说，人的见证你都听了，那么神为他儿子的见证你更该领受了，因为神是为他的儿子来做见证的。如果你不信这样的一个见证是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那么你就是以神为说谎的了。然后呢，就让我们看见，如果你领受这个见证，在第十一节，这个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接下去在第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感谢主，信主的神的儿女，我们领受的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我们接受的是神儿子宝贵的永远的生命。我常常思想，一个人做相信耶稣决志祷告，他打开心门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在他的里面，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的一个完全的委身交托，这样的一个认罪悔罪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其实时间应该不会很长。弟兄姐妹，那三分钟的决志祷告，相信耶稣的祷告，我们穷极一生，我们都没有办法想透，为我们带来了何等大的祝福啊！我们接受耶稣的那个祷告，我们接受耶稣的那个悔改的行动，我们一生享受这个祝福在其中。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会认同，我们在这个恩典跟祝福当中在享受，但是我们无法测透这个祝福有何其的大，他的爱有何其的深。永生啊，多美的祝福，永远的生命，主他自己有永远的生命，他要我们跟随他，他就把那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接下去在五章的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让你们晓得，你们这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我要让你们知道你有永生，知道自己有永生。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和祝福。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四节，老约翰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写这封书信是让我们明白真理，而且我们明白这个生命之道的时候，不单是与神和好，不单是与人和睦，不单是可以传和平的福音，我们灵里得着满足的喜乐。那么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在第二章的第一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当然这个地方指的就是不故意犯罪，不继续犯罪，不一直犯罪下去，因为我们是信了主的人。而如果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位中保耶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重生进到神的国里，我们重生领受了一个永远的生命，确知自己有永生的是那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只有神是永远啊，我们怎么能到永远？摩西在诗篇九十篇说，我们的人生一晃即逝，七十岁八十岁，劳苦愁烦转眼即逝，那是地上的生命，那是这样的一个肉身的生命。但是上帝给我们的不单是地上的生命，也有永远的生命，而且那个生命就是叫做永生。它不是到我们见他面的时候，离开世界的时候， 安息的时候才说，哦，你有永生哦，不是，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他就把这样的一个确据放在我们的里面。就时间来说，他就延长到永远；就他的职来说，哦，那是一个新生命，一个新生命带到永远，从现在迎往永恒。这世上有什么可以到永恒呢？但是上帝将他宝贵儿子赏赐给我们，他把那永恒，把那永远的祝福放在我们里面，不是看我们有什么，或者有什么条件，我们配得承受这样的恩典，不是。但是当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个救恩，我们也愿意到他的面前领受这个救恩，这个永远的生命就在你我的里面。在14到17节，我们确知我们的祷告神会垂听。基督徒的把握不单是在未来，因为我们活在现世，所以呢也在此刻，我们的把握以及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有太多需要到主面前祷告的，你说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自己不能，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自己无助，有的时候在一个无奈的情况里，我要求谁来帮助我？我求什么样的一些有高居高位的吗？我们很清楚知道那个有限的很，但是当我们愿意把所求所想放在祷告中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平安了，我们的心就比较笃定了。特别当我们领受神垂听祷告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更深的知道我们的信所信的这位对象，那是真的，他就是一位真实的神。但是这个地方讲到祷告确知蒙垂听啊，它有一个条件哦，在第14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祷告有条件，照着他的旨意啊，不是不求，如果不求你就放弃了这个权利跟恩典，但是也不是妄求，照着他的旨意求，奉他的名求。我们看到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里面的一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约翰在这里的教导的祷告告诉我们说，在第16、17节，你看到弟兄啊，他犯了不至于死的罪，你就为他祷告，神就要把生命给他。但是如果他是有至于死的罪，很特别啊，这样的说法。那么约翰说什么呢？约翰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这个所谓至于死的罪，我们可以说它有一个方面，它指的是身体方面的死。在以色列的律法当中，有一些罪它是要死的，例如说打人以至于打死，打父母或咒骂父母。有些罪呢是不该死的，就是他误杀了人，那么就有一个逃城能够让他进去，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些我们可以说是指向肉身的死。另外一方面，至于死的罪呢，是灵性方面的死，灵魂的灭亡。这个地方讲的是你故意拒绝基督赎罪祭的这样的一个拒绝，这个故意的抵挡。例如说亵渎圣灵，或者说就像约翰一书的第4章第3节所说的那个敌基督，他是一个被盗者。约翰在这里提醒信徒，为这样故意犯罪的人祷告，你要特别小心，恐怕你会得不着，因为你不要期待上帝一定会听。但是他没有明文禁止祷告，他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但是他并没有鼓励为这样的事情来祈求。当然如果神的灵感动我们，那么我们还是可以来祷告，就好像撒母耳他为着爱以色列人的缘故，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只是在这个分辨上我们要特别的来小心。我们确知我们会蒙保守，我们也确知我们是属于神。在第18节，你看到一个双向的保守，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啊，你会看到神保守我们，我们是从神得力来保守自己，那这是一个双向的保守啊。最后一节很好，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这个前面的文字里面没有看到偶像啊， 怎么忽然最后讲出要远避偶像呢？老约翰最后叮咛说，远避那一切把神的地位代替了的那一切，那个就是偶像了。一切在我心中的地位是高于神的，那我要去小心啊，我不要让所有一切高过神在我心中的位置。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儿子的救赎，让我知道，确知我有永生。我也知道，若我照着你的旨意求，你就会听我们。谢谢你保守我，谢谢你保守你的儿女，也让你的儿女在你的爱里可以保守自己。你永远居在我心中，坐宝座，掌王权。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